在今年年头，我去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探访阿良姐妹和她的事工。我也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地方。当我在拜访她的时候，她私下问我可不可以讲尼西米记，尤其是她想听听尼西米记中关于与他人合作、克服灰心这样一个话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尼西米记三到四章提供了很多有关该话题的素材。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在以色列人中间进行了系统性的合作，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时，敌人也进行了持久而系统性的工作，来破坏他们重建城墙的机会。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主题与我们也非常相关，因归回的犹太人试图重建耶路撒冷，以为自己提供持久的安全保障，他们就必须要合作，共同努力。因为这是一项很大的很大的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成的。重建的工作规模巨大，有许多反对者对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意图提出质疑，并不断威胁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在当地教会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也需要合作和集体的努力。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在。信徒就如属灵的砖石，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住所。是同被建造，成为神的住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当并非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时，教会就会出现弱点。这需要合作精神。尼西米鼓励以色列的所有犹太人前来，并与他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今天对你们的呼吁没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神的荣耀以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很多人认为在教会服事获益的只是教会，但是我告诉你们，若是教会不健全，教会不合乎圣经的话，那么受亏损的是你们，你们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好教会可去。我们还看到，在尼西米的领导下，耶路撒冷的人们也经历过灰心。这样的经历不仅是他们的经历，也是基督教会中神真诚忠实子民的经历。为了讨论今天这同样适用我们的这一重要主题，我们需要首先从经文的背景学习开始。是在怎样的历史和属灵情景下，这种灰心和合作发生的呢？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第三章和第四章。上个星期我给大家发邮件，要你们提前读这两章经文。我希望你们都读了。 否，让我们从背景学习开始。尼希米记的前半部分一到七章几乎全部用于记录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这种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或社会改革，对应了以斯拉更加以宗教为导向的改革，但是这两个领域当然不能互相孤立的。尼希米和以斯拉互补以重建耶路撒冷，和沮丧的犹太人、沮丧的犹大人他们的属灵生命。首先，本卷书中提到的王是波斯的亚达薛西王，他在公元前465年至424年间在位。他不是最恩慈的王，而是一个残酷的人。他做王后，他与兄弟们争权，并杀死了他们。埃及在公元前46年起义，以及叙利亚在公元前448年的起义，也进一步搅乱了亚达薛西王的统治。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王面前，然而在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上月，即公元前444年的元月，势力在王面前。他求王允许他回耶路撒冷重建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的城墙，并赐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他经过，还特别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为他提供城墙 的木材。他还尼希米还被任命为耶路撒冷为首府的犹大省长。我们需要看到尼希米在如此残酷无情的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带着仇龙来见王都是有危险的，这会引起王的怀疑。第二，在尼希米记中，神是所有事件的中心。我还会再讲一篇有关尼希米记的讲道，大概是有关神的做工作。在尼希米记中，神是所有事件的中心，他参与了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并在犹大地向尼希米和犹太人施恩。尼希米凭着信心开始了这一旅程，没有信心，他和他的人民就无法开启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然而即使他们对神有信心，祷告了并有计划的去参与，信徒们仍会灰心。尼希米记四章十节，尼希米记四章十节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砍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英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但大致意思就是犹太人感到灰心，觉得他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可以想象人们在墙上工作时这样的哀叹，他们一定在做工的时候不断地这么说，就像一个哀歌一样。 这种哀歌不是敌人的嘲笑声，而是他们自己的歌声。神的子民在神任命的人领导下重建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心里充满了自怜，情绪低落。我要提醒大家，这不是只会有他们会经历的，他们在那时候会经历的，对我们所有在教会中对主工有负担的人都会经历的。尽管我没有向教会中的个人讲起这些问题，但我知道我目前我们当中有些人非常的灰心，不是因为他们不属灵，不是因为他们不属灵，他们不在乎神的事工。相反的，正是这些着手做主工的人，其他人却不做事。他是我们中间最真诚忠实的人，并正如2500年前的犹太人一样哀叹。如果你不致力于，没有致力于神的工作，那你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含义。我希望这个信息能被所有献身于主的事工却感到灰心沮丧的人听到。我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第三，整个工作氛围在许多地方都非常的独特。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向犹大人提供了个人支持和保证，重建耶路撒冷城。帝国的王向他们提供了支持。新任命的犹大省长是一个对神有大信心的犹太人，没有比尼西米更好的领袖了。他在王面前蒙恩，他是犹太人，并且对神有大信心。他们还要想要怎样的领导呢？这个领导有所有的好资格。这项工作要整个以色列民族参与，犹太人从未有过如此宏伟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振兴整个国家，实现一个目标。然而这个目标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在一起合作，他们本像一盘散沙，但是现在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在他们的热心和振奋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灰心丧气。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背景。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他们灰心的时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儿女感到灰心的时候。首先，即使他们有期许，也会感到灰心的。犹太人曾经被打败，没有任何期望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他们的敌人对他们而言太强大了，他们处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精神遭到挫败，现在又再次灰心。在第三到四章中，他们在尼西米出色的领导下有重建城市的机会，但很快他们就感到灰心丧气了，因为他们实现梦想和希望抱有很高的期许，但现在他们面对反对势力，面对现实。他们感到灰心是因为他们觉得敌人的强烈反对降低了他们对这城市重建这城市的崇高期许。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很振奋地看到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但是现在他们又感到灰心沮丧了。我想要查一查灰心的定义。我看了1828年韦伯斯特的英语词典中将这个词定义为第一两种，第一是令人沮丧或丧失勇气的行为，阻止或劝阻，压抑信心。第二个定义是破坏或降低勇气的行为，压制信心和希望的事物，阻止或倾向于阻止某项事业的行为。从这词的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关于灰心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挫败感消除我们的勇气，这意味着我们以前很勇敢，但现在已经没有勇气了。犹大人在尼西米的领导下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感到振奋，他们有机会再次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梦想奋斗。尼西米在来到耶路撒冷担任省长之前，以色列的人民被困苦和卑微自我的自我形象，以色列的人民被困于困苦和卑微。尼西米记一章三节是尼西米收到关于耶路撒冷的报告。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而尼西米的到来和领导改变了他们的心态，他们越来越有希望，他们都很兴奋。当他们处在这种精神状态时，灰心临到了，他们的期许受到打击，灰心丧气。第二个功课，灰心阻止了我们勇敢的去做事，它甚至无法使我们无法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犹大人全心全意地重建这座城市，这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支派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整个民族团结一致，甚至以色列境内的所有居民团结一起。尼希米记三章是这种全民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从事重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按逆时针方向围绕耶路撒冷城墙逐步重建城墙。因此，如果我们阅读三章一到三十二节，我们会发现他们从羊门开始到羊门结束。当他们为神的荣耀做如此崇高的事业时，灰心进到他们的心里。在他们全心全意地做神的工作时，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心境中，他们的内心感到灰心。因此，在你们忠心的从事神的事工时感到灰心，也不要感到惊讶。灰心不是放弃的信号，相反的，你的方向是正确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是一个长期处于亢奋的生命，是有高低起伏的。其次，灰心是在没有任何歧视的情况下出现的。犹大人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终于现在他们看到了光明。他们的省长是一个同胞犹太人，并且内心充满对他们的同情，他甚至很热爱自己的民族。除了具备这些所有优良品质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很出色。 破碎的犹太社会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心智来重建城墙。尼希米省长可以提供建筑材料，这2:8中提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免去了上税，以负担军队的费用。犹太人长期没有在如此有利的生活环境中生活环境中了，他们处于贫穷和不安之中，甚至贫穷，但现在他们的境况好了。Excuse me.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他们的环境改善了。第一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远比公元前586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的任何时候都好，无论是安全保障还是经济上都有所改善。第二是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对神犯罪了，得罪神，他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惹怒神，他们偶像崇拜到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他们在那时候已经没有拜偶像了，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被掳的犹太人归回之后就没有拜偶像了。第三是他们的社会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那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团结起来，这是非常罕见的品质，特别是宗教领袖似乎在领导重建事工方面很积极，不只是平民，连大祭司都以身作则。3:1中提到大祭司以利亚时，因此当重建的工作被提出来，第一个积极参与的是大祭司。因此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犹太人享有他们社会期待已久的和谐和统一。第三章中提到的第一个门是羊门，它之所以被优先考虑，可能是因为通常要将献祭的羊皮带到市场上去，这对他们的宗教和属灵状况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灰心出现在人们的热心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在支持重建项目，甚至来自耶利哥人的人也加入了重建工作。3:2中提到，这一事实表明，为了完成他们计划要做的事情，他们甚至不畏艰险。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的距离是25.6公里，这两个城市之间行路很危险。在耶稣时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道路以其危险性和艰难而臭名昭著，因此由于抢劫经常流血而称其为血之路。路加福音10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甚至用了这两个城市，除了耶利哥还有提哥亚人。在3中还提到了提比亚人、基遍人、亚米伦人、撒挪亚的居民和各地的居民。以色列人从不同的犹大地的不同地区都赶来参与。他们不仅在地理方位上有所不同，而且职业也有所不同，因此有银匠、有做香的、有贵胄、有利未人、祭司人、有利未人、有做祭司的和在圣殿服侍的人和商人。他们都服从尼希米的领导，进行体力劳动以重建 城墙，在这个时候他们感到灰心。当这些人想要在一起合作时，这时所有的灰心丧气就进来了。是什么引起的灰心呢？有几个原因。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原因比较微妙，在经文中没有明确的说到。我们都知道整个国家都以谦卑的态度起来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项工作，有一些例外的。在尼希米记3:5中可以找到，尼希米记3:5，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整个国家都在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然而这句经文中说到提哥亚的贵胄不支持这项工作。从距离上来看，提哥亚距离耶路撒冷23公里。如果说耶利哥人能够到耶路撒冷伸出援手，那么显然对于提哥亚人来说距离也不是问题，更多的是他们领导人的心理因素。他们的贵胄不支持这项工作，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不愿意支持的具体原因。威廉姆斯森曾指出，提哥亚领导人不愿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说，从巴比伦被掳的人归回时，必留在那当地的人关系紧张。换句话说，归回的人在与当地的居民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和内部分歧。毕竟尼希米本人也是归回的，他不是当地人。由于区域主义、种族主义或宗派主义而歧视他人产生的感觉或情感，这种歧视态度阻碍了共同的利益，使人灰心。因此提哥亚领导人拒绝与以色列其他地区的人合作，他们有分歧。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分歧，但提哥亚人提哥亚的贵胄不支持他们的工作。灰心的第二个原因是敌人的反对。有一个敌军联盟，有五个团体和个人是主要的对手。尼希米记4:7指出，他们是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特别是参巴拉，他听到重建进展的好消息时非常生气，他是撒玛利亚的巡抚。撒玛利亚在犹大的是犹大的邻近，通常邻国是彼此之间最大的敌人。多比亚也加入了嘲讽的浪潮。亚伯拉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到耶路撒冷城重建工作的消息时，也感到非常不高兴。在4:11中，他们对犹大的人民说了威胁性的言语。 四章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这是他们的意图，他们散播这样威胁的言语使他们感到灰心，在四章三节中还嘲笑他们。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倒塌。这是一个很大的嘲讽，因为他们说这一个城墙连狐狸上去也必倒了。敌人贬低他们的工作价值，令他们灰心。仇敌嫉妒犹大人的成功，这种嫉妒可能是他们种族主义的标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狂热情绪造成的。耶路撒冷的人民相信并跟随创造天地的神，其他国家则没有。无论嫉妒的原因是什么，只要做好事，就有人会不高兴。这是在做神的工作时要记住的一个原则。即便我们忠心做主公，做对的事情，总是会有人不高兴。你总会遇到反对的一方。敌人对犹大人生气。尼希米记四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他们是如何嘲讽犹大人的？尼希米记四章一到二节，仓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斥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里参巴拉以四种方式质问犹太人。第一，有关他们的力量，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第二是关于他们的意志和决心，他们要保护自己吗？第三是关于他们的宗教热心，是他们要献祭吗？第四是关于他们的能力，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里犹太人有一个意象是神所赐予他们的，然而在这里遭到敌人的嘲讽。敌人的愤怒使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尼希米记四章七到八节，仓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神的敌人不喜悦看到神的子民在他的事工上有所成就。那么灰心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因为灰心是如此的现实，即便在我们热心忠心服侍的时候也常常出现。我们如何克服灰心呢？我们有一些补救方法，这些方法使人们克服灰心，完成他们从一开始被呼召的事工。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法是不是什么不平凡的， 这个补救方法需要我们的注意，即是祷告。尼西米转向呼吁召他去做这项工作的神。尼西米记四章四到五节，当敌人破坏他们，灰心进到他们心里的时候，尼西米向神祷告。尼西米记四章四到五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小药理问答第98将祷告定义为，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重罪，感谢神诸般的怜悯，向神献上我们的心愿，并祈求合乎神旨意的事。小药理问答这里说到，祷告是向神献上，所以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当祷告，我们将一切都交托在神手里，使我们重新得力。第二个补救方法，在灰心的时候，第二个补救方法是不放弃，继续前进向上。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我们就会感到灰心。第一个普遍反应是放弃，我退出。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很容易对灰心产生这样的反应，我们不需要看周围的人，我们本人就是这样。当我们服侍时，有时我们会互相摩擦，受到伤害和灰心。第一个反应是放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对为自己辩解有许多的理由。我可以想象犹大人在受到反对和灰心时，他们肯定也有很多的说辞。然而他们却没有退出，没有放弃。然而我们因灰心放弃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辩解有许多的理由。有时候我们说，你看我没有，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没有造就他人，别人因为我受到伤害，我最好停止与他们一起做工。或者说，退出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服侍，我可以私下做我能做的，因此我不是退出，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服侍。或者说，与他们一起对我们没有帮助，因此我在那里没什么用，或者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想多多少少你和我都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要你们知道，无论我们怎样的开脱，为自己开脱，最终的结果没有不同，就是我们放弃退出了。有时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即就是我们与他人产生摩擦，也在神的护理之中，用以塑造我们效法基督的形象。你与他人产生摩擦，你觉得无法跟他共事了，但也没想过这是神将的人放在你的生命中，使你被塑造， 而我们没有通过与他人产生摩擦的经历成长，而是采取了孤立的道路。因此这些以上的那些借口都是不被接受的。我们这样的退出孤立是不符合圣经的，与其抓住机会扩大自己的内心思想和观念，我们退出了。当我们退出时，我们对神的许多工作都变得非常不满。退出不是补救灰心的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退出后，我们对神的许多工作都变得不满、讽刺，甚至是悲观的。他们心里不再有服事的喜悦。当我们退出，我们不是完全退出，但也不在里面了。退出只会使我们成为半途而废的人。与其照着主的命令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则是放弃了与他们的交往。与其忠心至死，我们则与主的事工保持距离，而避免灰心。这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想感到灰心。避免灰心成了我们的目标，而不是去爱我们的弟兄，服侍主。如果尼西米和他的人民只是半途而废的人，他们是这样用借口为自己开脱的人，那他们就不可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了。这句也是为什么许多的信徒没有经历属灵的成长。灰心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感到灰心，但我们永远不要做半途而废的人。尽管遭到困难，但不要灰心，灰心放弃，因为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你们觉得牧师有时会不会感到灰心呢？肯定有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不能退出，你们也不能。尽管灰心，但我们要让这些灰心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尽管遭到公开的反对和羞辱，信徒们的工作仍在继续，并得到了回报，因为百姓专心工作。4:6中这么说。我们通过忠心于神来克服灰心。专心的工作，他们持续的专心工作，最终使他们获益。不是，你在灰心中若是半途而废，这将使你更加的灰心沮丧。第三种补救方法是前面两种方法的结合。虔诚敬虔不能替代艰苦的工作。忠心的人既祷告又有计划。4:9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一方面他们向神祷告，另一方面他们做他们必须做的。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以防敌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一方面向神祷告， 另一方面做他们应该做的。四章十一节中有威胁性的言语对他们说，趁着他们不如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但与其止住了工作，他们团结一致，他们有计划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在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中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谷的地方。努力祷告，尽力的做工。当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时，神也会做他的工作。第四种补救方法是与可靠的领导合作。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中，尼希米提醒他们神是大而可畏的，鼓舞他的百姓。四章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尼希米在这里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鼓舞是他的鼓舞，是极于他的鼓舞的话是极好的，所以不去找主所任命的仆人，而去找与自己有相同倾向的人讨论，这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对相像的人感到更加自在，因为他们会理解我们当前的感受并同情我们。所以当我们要放弃时，我们去找那些和我们想法相似的人，去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你想到你会听到怎样的意见呢？他们会说，他们经历过像你一样的经历，非常的同情你，他们也会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感到灰心，他们像会讲述以前所有经历的所有不幸，并鼓励我们走同样的道路，这使我们远离正确的事物，引导我们去走一条舒适的道路，我们以不属灵的方式互相影响。然而这种方式不是属灵成长和健全的方式，这是一种使我们认为在这种灰心时刻神的恩典是不够用的。我们没有走得胜的道路，乃是走轻松的路。以色列子民并非如此，他们回继续工作，而敌人却意识到神在与他们作战。因为他们有一个优秀的领袖尼希米，所以不要去找那些和你想法一样的人讨论，因为你将陷入与他们一样的网络中。最后一种补救方法是所有内容的总结，信靠神，全心全意的依靠他， 是使灰心之事，是使人灰心之事的补救方法。以色列人在尼西米的领导下信靠神，并坚持不懈地互相鼓励工作。并与他们的同胞并肩工作。我们应该仰望神并相信他，相信神的智慧，也不是你的感受，你的认识，并知道神不会犯任何错误。差遣尼西米到犹大地的神也允许并知道即将来到的反对会使他的百姓为他的事工感到灰心。因此不要放弃，半途而废你是永远做不好任何事的。要信靠神，这神是有智慧和主权。今天同样的神正在你和我的生命中工作，信靠他，紧紧地仰望他，紧紧地跟随他。尼西米记向我们展示了神的美和伟大，神创造扶持与人立约，并使他的子民与他恢复真实的关系。他们被召作为团队或家庭一起工作，犹如犹大人共同努力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被召也要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对方。如果你不做你的工作，其他人就要负担你的工作了。正如犹大人共同努力重建耶路撒冷，我们也被召共同努力。在神的计划中，有像尼西米这样伟大的领袖，他们蒙神的呼召，并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也有反对这些工作的人。神也知道我们的灰心，神知道我们成功和我们的失败。你为什么不能相信神知道我们的灰心呢？就像尼西米时代一样，今天神呼召那些将在反对和嘲讽声中从事传道工作的人，仰望神。要记住，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靠着主联络合适，共同被建造，成为神的住所。不要信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乃是仰望耶稣基督。特别在灰心的时候，让我们仰望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多么容易感到灰心。我们还常常认为我们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们放弃。然后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灰心的时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受苦和低落的时候，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并且我们相信，即使是我们负面的、我们认为不好的经历，都能为你所使用，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学会谦卑。我们当中有些人感到灰心，他们真诚的、忠心的，他们甚至在服侍主中有大热心。主啊，我们祷告，求你 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美和你的大而可畏，使我们能够在这些灰心的时候学会信靠你，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你。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